请打开出埃及记这个16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我们就念完这一章好了，就是第一节到第35节，好吧？我们弟兄一节，姐妹一节，轮着来读，轮着来读哈。弟兄先请。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啊。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的四围，地上有露水。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即使用俄美尔量一量。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里必找不着了。 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搜，什么也找不到。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元锥子颜色是白的，这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好，我们来读几个其他的故事，要放在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18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第3章，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能死，如神能知道善恶。然后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4章，第4章我们要从第1节到了第4节，第1节到第4节，马太第4章。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然后我们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6章，约翰福音第6章，第9节到15节， 九节，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五节，有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到世界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跳到二十四节，耶稣见门徒，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三十一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我们一起念，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四十一节，犹太人因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争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跳到48节，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好，我们就读这么多。我们这一课是来看在这个属灵的经历，神从我们信主把我们从埃及从世界救出来以后，开始走这条旷野的路，对吧？那这个旷野的路，那么当时他们出来的时候，你如果仔细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是 什么玩意儿都通通搬出来了，对吧？食物也搬出来了，锅盆碗筷全部搬出来了，那么浩浩荡荡带了一大堆的东西就离开了埃及。那么现在告诉我们，他们这一路走了多久呢？第一节告诉我们，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那是走了几天了？45天吧，一个半月嘛，对吧？走了45天，带了再多的干粮怎么样？生里面也都吃完了。那自然而然马上就来到了第一个问题，民生问题，对吧？他们开始没有得吃了，所以他们就马上就发怨言。那说的话很难听啊，我们刚刚念了，他们说什么啊？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你看到没有？真是勇敢，他们那个时候现在要说早点死多好。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啊！所以你就知道，人一饿，什么话都乱讲了，对吧？就开始怨天又尤人，怨天尤人，这是人的肉体的标准反应。我们不用笑他们，想想我们自己，这一路过来的时候，神只要稍微对我们有一点不是很这个照着阁下的心意的时候不管是失业也好，生病也好，难处也好，我们就会在那里怎么样，嘴里就喃喃有词了，对吧？那这些喃喃有词如果你把它录下来的话，大概也不会比这个好到哪里去。总而言之，我们自然而然就开始对神有怨言，对人也有怨言，怨天尤人，这是人的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反应，对吧？但是他就是这样反应的，就是这样反应。好了，那你可以看得出来，神对他们的这一个反应，有没有责备他们呢？没有。这个在我们属灵的初级阶段，就跟我们带我们自己家里的萝卜头是一样的，他们有什么问题，要吃奶，要拉稀，老爸老妈是任劳任怨，无话可说，对吧？这个是我们都有的经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当他们开始跟随神的时候，神对他们是非常有忍耐的虽然讲话那么难听，神也听了，也就忍着说可以，我就会给你们预备食物，早上也有，晚上呢黄昏的时候呢也有。早上有的是跟露水一起来的，对不对？那么晚上呢是天上鹌鹑飞来的时候落在这个平原上，所以你们自己按着你们的饭量自己去取就是了，应有尽有，荤的素的都有，对吧？那么所以这个是神给他们预备的食物，不是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是从哪里来的？真的是从什么天上掉下来的，对吧？这是真是每天都有神迹。你知道在旧约里面还有谁经验过类似的神迹？有以利亚嘛，在基利西旁，当时是大饥荒，没得吃，可是神就派了乌鸦叼饼来给以利亚吃，对吧？这真是一个神迹，也真是神顾念他仆人的需要。这一群是神带他们出来的，所以神就养他们。 用超然的方法来养他们。好，但是这个不是他的重点，这整个的这一件事神有一个用意的，这个用意神自己说的，我要试验你们什么事，这是一个考题，这个考题要考什么啊？对吧，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你如果记得我们第一课读申命记第六章第八章的还是第六章的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不是也讲过那个时候摩西给他们下40年的结论的时候，你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你就知道现在这个吃啊是神有意的考验。那这个考验的里头要让我们学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怎么吃。今天的人很注重怎么吃，对吧？这个各式各样的营养啊，要这个要那个，反正今天我们是非常考究吃健康食品。但是你会发现神今天要教育我们神的儿女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从吃开始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吃什么，对吧？这个吃什么是变成这整个的重点了。那么你会发现一件事，人的堕落是从吃开始的，对吧？所以我刚刚带你们去读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故事，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当他们被神放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告诉他们很清楚，园中各样的果树你们都可以吃，唯独什么知识上的树果子不能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给当时两个人唯一的什么命令，或者说唯一的考试，对吧？唯一的考试。那么这题考什么？嗯，这一题到底神要考亚当夏娃什么？第一，听不听神的话，对不对？第二，要他们选什么？因为这个题是二选一，对不对？对吗？那个园中虽然树很多，但是重要的树几棵？两棵，一棵叫做生命树，一棵叫知识善恶树，对吧？就两棵是重点。那么现在神把他们放在那里，然后对他们讲，这两棵树中间有一棵是不可以吃的，吃的就是一定死。那请问神要他们选什么？那当然是选生命树了，这再笨的人都可以想得出来嘛，对不对？神要他们第一听神的话，不准吃就是不准吃，第二呢揣摩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要你选什么生命树，对吧？这是很清楚的一个考题。可是那一天魔鬼来了，那条蛇来了，他就跟人玩花样。他怎么玩花样呢？第一句话他说什么？不一定死。所以神明明说什么一定死，他说不一定，那给人就有一个什么啊定心丸了啊，不一定死啊。然后再挑战他说什么，你吃的日子眼睛明亮，可以分别善恶，像神一样。哦，这一下子就让人的心就动了，对吧？这一下子人就是终于他里面有一个好奇，这个好奇是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吃？对吧？为什么不可以吃？我们每一次听到不可以的时候，我们一定问为什么。可是在这里神有没有解释？没有。那魔鬼有没有解释？解释了。魔鬼告诉你为什么神不准你吃，因为你一吃眼睛就可以明亮，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啊，原来如此，所以怎么样吃了。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人堕落的 那一条线，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话开始有了什么怀疑，对吧？打了个问号。然后呢又把神的话再怎么样加油添醋，对不对？神说不可以吃，他偏偏还再加一句不可以摸。有没有说过这句话？神没有说过这句话。谁说的？夏娃说的。所以你就看神说的重点没有听进去，神没有说的话又加进去了。所以我们总是把神的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加油添醋，这个取舍，我按照我自己的意思，然后最后自己就来了一个结论，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有古以来就怎么样，一直就这么干。这是我们人一直在玩的游戏，认真游戏。但是这件事情是神所不许可的，是神不许可。所以亚当夏娃自从在这个题目上答错了以后，什么就开始了，罪就借着一个人就怎么样进入了世界，然后呢死就做了王了，对不对？这个是罗马书很清楚的一段话。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一个事情上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的跌倒就在这里跌的。那你看，等到第二个人来了，第二个人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啊，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第二个人来了，他也接受撒旦魔鬼的试探，对吧？那么我们刚刚也念了，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你就会发现，耶稣受完洗以后，圣灵就带他到旷野，他40昼夜没有吃，禁食，对吧？然后那引诱人的来就说话了，第一题一考又是什么？吃。又是吃。考题是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那你的饥饿就怎么样？就解决了。请问这一题跟亚当当年所考的那一题有何不同？有何相同？这两题相同的在哪里？吃，对吧？不同的在哪里？啊？不同在哪里？你会发现，亚当所面临的那个考题是牵涉犯罪的问题，对不对？你因为神说得很清楚，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一定怎么样死，所以有罪的问题，所以才会死亡，对不对？现在这一题有没有罪的问题？没有的，看见没有？这一题比那一题还厉害，还没有，不需要你犯罪，你只是做你人应该可以做的事。况且现在魔鬼问他问题的时候，不是说你是人，他问题的问题是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饼。请问魔鬼这句话对还是错？对的，对不对？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 你现在明明是饥饿四十天没有吃了，你的问题马上就怎么样？神有没有说不可以吃啊？没有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考题比考亚当与夏娃厉害多了。吃啊，吃啊。我们坐在这里不感觉怎么样，因为我们吃得饱饱的，毫无感。当我们如果是四十天没吃了，你就知道这句话充满什么诱惑力啊，多大的诱惑，饿昏了，现在把石头变成饼是可以叫做举手之劳，对不对？吃啊。可是你会发现魔鬼这一题考耶稣考什么？你看耶稣的回答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叫做猛查查，考都不知道考的是什么题目，对不对？现在你要从耶稣的回答，你就知道他的重点在哪里。耶稣的回答是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那么到底重点魔鬼要考什么？这里有考两个点。第一个点，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这样做，对吧？耶稣有没有站在这个若是神的儿子的地位上来回答他？没有，他的回答永远站在人活着。现在我在旷野被你试探，是站在人的地位被试探的，神不受魔鬼的试探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对吧？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现在你来试探我，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人活着第一件事不是吃饭，人活着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也就是说，现在耶稣向来做人的时候，向魔鬼来宣告一个事实，以前亚当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他把吃放成他怎么样第一位最重要。今天我要告诉你，吃不是最重要的，哪一件事最重要？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他把事情的轻重缓急、孰重孰轻，把它摆对了位置，魔鬼就没话说了。看出来没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做人，在神的心目中，就是说，你第一个要学的，就是认识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神的话。可是今天我们呢，还是最早上起来是先读经祷告呢，还是先吃饭？啊，先吃饭咯，你看到没有？我们的次序永远是把吃放在第一的，我们很少人把主的话放成第一位。看出来了没有？就这么简单，没有，这里没有牵涉罪的问题，这现在不是讲罪的问题，连魔鬼要搞我们犯罪已经第二低层次的，他现在不跟你搞罪的问题，他就跟你搞什么次序的问题，孰重孰轻，看见没有？我们如果能够把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摆在第一优先的话，你就把魔鬼怎么样打败了。可是我们大部分都不是这样的，我们永远是以自己的肚腹的感觉怎么样第一优先，这就是我们常败将军的那个原因。看出来没有？没有，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注意看，它的重点在哪里？为什么 魔鬼来考验耶稣的时候，他第一题出的不是犯罪的问题，第一题的就是你吃饭的问题。你已经四十天没有吃饭了，你吃饱，你可以办得到，你为什么不吃？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我要让你看见一件事，如果神没有叫我吃，我虽然可以，我也不吃。这叫做得胜，这叫做得胜。好，那么你如果把这件事情抓住啊，这是神要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他所拯救的人，你在他的就是在我们这条路，我们要学的第一课就是什么？学什么？尊重神话的权柄。你要尊重神的话语的权柄，这个话必须列在我们生命中的什么第一位？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重视神生命的话语。好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神怎么教犹太人。现在他们已经在旷野了，没有得吃啊，然后神他们就向神发怨言，神说可以，我明天就给你们预备好，早上有玛拿，黄昏有鹌鹑，但是有条件。什么条件？这个吃是你叫做buffet，你要吃多少都可以，尽量吃，对吧？吃到你饱，这是神给我们的丰富。你尽量，你吃的多就拿多拿，你吃的少就少拿，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保证满意，对吧？但是有条件。什么条件？从礼拜天一直到礼拜五，每天什么时候去拿？啊，早上日头还没有发热的时候出去拿，对吧？对不对？怎么没有反应啊？对吧？早上日头没有发热的时候就出去拿。你如果喜欢睡懒觉，什么事情就发生了？化掉了，日头一发热，这个东西就化掉了，对吧？所以呢，你每天早上得起来，在日头没有发热以前去拿，从礼拜天一直拿到礼拜五，礼拜四，礼拜五你要注意，你去拿的时候一定要拿双份。为什么？礼拜六是什么日？安息日。没有了，所以礼拜六就要拿双，礼拜五就要拿双份，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没有马拿了，就这么简单的规定。你又发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两个限制，第一个你要早上拿，第二个礼拜五你要拿两份。这两个限制把人的两种人通通考倒了。哪两种人都考倒了呢？喜欢睡懒觉的人就拿不到了，对吧？对吧？因为日头一出就没有了，那果然就有人没去拿嘛，对吧？他那天就挨饿了。还有你说懒人吃不到，那活该，对不对？谁叫你懒？那有的人呢，很殷勤，每天要吃新鲜的，过夜的我就不吃了。好，对这种人就是考第二题了。 看出来没有？礼拜五你必须拿两份，你说我不要，我一定要吃新鲜的，那你试试看礼拜六怎么样，挨饿也挨饿。你就会发现这两种人有没有，有的是，有的是。结果是什么？摩西很生气，还有呢，神也很生气。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么简单的命令也怎么样，不遵守。看见没有？注意啊，这是每一个人的毛病啊。殷勤有殷勤人的毛病，懒人呢也有懒人的毛病，懒人有懒人毛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这个，你看这一课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神对他的话讲不讲究，很讲究的。他这个玛纳很稀奇，他过夜就是过时就没有了，这是第一个特性。第二，过夜就臭了，对吧？可是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哎，他就不会臭，他可以用两，可以吃两天。然后呢，还有一罐放在约柜里的话呢，永远不会坏，怪不怪？啊，怪怪到家了，哪里有这么奇怪的东西？你说他不能够保鲜，他能够保鲜了，但是他要坏就是坏。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玛拿是一个神秘的食物，对不对？或者说奥秘的食物，或圣经有这么一个词的，在启示录里面给有一批人啊，叫做我要赐他们隐藏的玛纳啊。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们一起念，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好了，可以了，这里到了新约，到了启示录还讲玛纳啊。所以而且这个玛纳有一个形容词叫做什么？隐藏的玛纳，隐藏的玛纳。那玛纳这两个字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是什么东西啊？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啊，他说也可以烤着吃，也可以煮来吃，颜色嘛是白色的，对吧？然后呢 weekday 的时候你不能过夜，过夜就没有了啊。白天的时候你太阳带太大了也会没有了然后到了礼拜五了就可以过夜了，然后放在这个约柜里头的那个就永远不会坏，这不是很怪吗？到底是什么？所以玛纳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因为那一天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话的里头，十六章，我们如果注意的话，十五节，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玛纳，这是什么？就是玛纳。他们吃了四十年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对吧？怎么没反应？吃了四十年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啊，都是在那里说每天有玛纳可以吃，吃什么吃什么，就是玛纳玛纳。 不知吃的是什么，可是却吃了40年。这个是他们走旷野道路的能源，听懂吗？那40年的路程能够走得过去，是每天靠马拿，那这叫做天上降下来的粮。好，这件事情是写在出埃及记16章，这是叫做千古之谜，对吗？这件事情一直没有解。玛纳他们吃了40年，他的子子孙孙也都知道，我们的祖宗在旷野，上帝曾经给他们一个神秘的食物叫做玛纳，吃了我们也都没看过，对吧？除非你是大祭司，可以跑到至圣所，跑到约柜，那你可以看到玛纳是什么样子，否则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好了，这个谜谁把它解开的？耶稣。刚刚我就带你们读了约翰福音的第6章，在约翰福音第6章里面，耶稣就把这个千古之谜，从摩西到耶稣多少年？1500年嘛。从摩西到耶稣有1500年，这是千古之谜。耶稣那一天在5饼2鱼这一个神迹的里头，他就把这个谜解出来了。玛纳是神啊？玛纳是什么？耶稣说那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对不对？那个真粮是谁啊？就是耶稣。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讲几次？刚刚我们念的几次？2次。约翰福音第6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到48节，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玛纳的谜，那个隐藏的玛纳到底是什么？耶稣说那就是我。所以耶稣接着下去就说什么？不要为会朽坏的食物劳力。那我们天天在忙什么啊？我们天天在忙什么啊？上班赚钱吃饭，对吧？有名的笑话不是这样说的吗？一个人坐上这个三轮车黄包车，说哎呀，你拉车的先生你怎么那么辛苦啊，为什么每天踩黄包车？然后不踩黄包车怎么有饭吃啊？那你吃了饭干什么？就是踩黄包车。那踩黄包车干嘛？就要吃饭。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虽然笑那个笑话，其实我们每个人干的差不多嘛，对吧？耶稣在这里却跟我们讲出一个很重要的点：不要为会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什么？不朽坏的食物劳力。那还得了？那我没饭吃嘞。是圣经说不工作怎么样？不可以吃饭，要亲手做工，这是圣经的原则。 但是这里耶稣又说不要为那会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不朽坏的食物劳力，那不是有没有矛盾呢？我想没有矛盾。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懒到不做事就想有饭吃，这是违背圣经原则的。你必须做工，因为亚当犯罪以后的咒诅就是什么？谁才可以吃饭？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对不对？这是我们所有亚当的子孙共同的命运，所以汗流满面是应该的。但是这不是人生的全部。现在我们的难处，全世界的人的难处，就是说每天工作，其实不是单单为着糊口，还为着很多很多奇奇搭搭一大堆的事，对不对？要吃的讲究，吃的好，然后呢，住房要住的更大更奢侈，汽车要越来越漂亮。总而言之，我们的欲望有没有止境？没有止境。我们食衣住行都是越来越奢侈，越来越奢侈。那么这样就把我们所有的精力就怎么样消耗掉了。所以你的一生就是忙吃喝拉撒，而且吃的不用说了，我们都知道，年轻的时候能吃没钱，现在年纪有钱了不能吃了，对吧？这就是人生的悲剧。但是最终你还是得想到主耶稣的这句话，他说得很清楚，不要为会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不朽坏的食物劳力。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生的里头，我们有多少的精力是不是都全放在什么会朽坏的食物上，也就是为着这个世界我们把自己全都卖给他了，而我们并没有拿出时间拿出力量，神给我们的有健康的时候有力量的时候，我们放在什么不朽坏的食物上，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呢？这就变成我们每一个人要想的问题了，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在这里一个点上，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到底这句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实现了多少？这就是我们要问自己的了。我不能问你，你却可以问你自己。我也要问我自己，到底我的一生中，我拿了多少的时间与力量来好好的为那不朽坏的食物怎么样劳力，对吧？这个变成非常实际的问题，绝对不是理论的问题，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内容的问题，同意吗？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是我们一个心态，一个选择的问题。你到底选什么？选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然后，如果玛纳是指着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就是指着主耶稣来说的话，那么主耶稣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是可以喝的，那犹太人听完就昏过去了，他说啊，这个人怎么会说这样可怕的话，通通都跑掉了。耶稣这篇讲道是他在一生最失败的讲道，本来人山人海来听他讲道，这一次一讲完了都跑光了，剩下12个。然后主耶稣，你如果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主耶稣就问你们也想走吗？彼得就回答一句话，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也就是说，主是把所有的人都跟考这个考题考倒以后都跑了，剩下来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是叫做什么，有眼光，是祸，你有永生之道。所以这个态度是今天我们要能够走完这一条旷野的路，你要有每天的什么玛纳，你能够保证40年走得完， 你必须有的态度，听得懂吗？你如果没有这个态度，你这个四十年是走不完的，因为走走走就没劲儿了，懂吗？在旷野里面，我们的能源从哪里来？玛纳嘛，这个能源就是从玛纳来的嘛。那你如果说我对这个玛纳没有胃口，那你请问你怎么走呢？你走不下去的，走走走，就打退堂鼓了。要不然走走走，总是要靠牧师、靠传道，他们不在你就毙了，对不对？这不行的，你不能靠牧师，也不能靠传道，你必须靠谁？啊，靠主耶稣啊，靠圣灵啊，对不对？那个是永远可靠的。我们最多做帮助，做提醒啊，我们没有办法替你吃饭，对吧？妈妈再爱儿子，也没有办法爱到一个地步，儿啊，你不想吃，我帮你吃好吗？这个是办不到的。吃，说到吃，是你自己必须怎么样，主动的、努力的去吃。谁都代替不了你，你必须拿起这份责任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教会里面这么久的一段日子，我常常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很多的人受完洗就了了，没有真正在神的话里面怎么样，先是渴慕灵奶，后是吃干粮。这个是今天基督徒教会软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慢慢慢慢就只是一个形式主义，听得懂吗？我只要礼拜天向上帝报个到，我来了，良心就平安了。其实你是用英文说 you are kidding yourself， 你是给自己开玩笑。我们必须要彼此鼓励，让我们在对神话语这件事情上要有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把它放在我们生命中的什么主要还不够，要放在第一位，要放在第一位才行。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就你必须把他的话放在第一位，这是态度的一个拣选的问题。好，如果你把这个点搞清楚哈，那你看主耶稣怎么样训练他的门徒，主耶稣怎么训练他的门徒，你就可以看到主，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头五个门徒，对吧？然后他们来听见主对他们每一个人的很清楚的呼召，这个呼召什么？来跟从我。那这个跟从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就说了我的羊怎么样听我的声音，会怎么样跟着牧人走，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只要是主的羊，他就有一个本事，这个本事是什么呢？可以听那个牧羊人的声音。那你会跟主走，就证明你是什么？主的羊。你不跟耶稣走呢，你就不是主的羊，同不同意啊？清不清楚啊？很清楚的吧。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是好牧人，我的羊会怎么样跟着我走。所以你看耶稣碰到彼得就说来跟从我，碰到约翰就说来跟从我，碰到马太就对马太说什么来跟从我，对吗？他们听见了没有？走了没有？走了。但是呢，这条路好不好走呢？ 你从门徒的记录上来看，他们走走就跑了，对吧？所以这个跟随的路是常常有曲折的啊。那这几个人常常回去打鱼，他们的难处是什么？有家室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家里的责任在肩上，如果跟着耶稣，我家庭的经济问题怎么办呢？对吧？所以他们就常常就会跑去回去打鱼，打鱼主耶稣要去叫他们再叫来啊，再叫。所以我讲义里面说的很清楚，耶稣对他们有第一次的呼召，有第二次的呼召，甚至有第三次的呼召。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每次有主的感动召我们的时候呢，你就起来走吧，主的恩典总是鼓励我们向前走。那每一次走，你就会发现主就会教他们一些很实际的功课，关于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话。我们要学的这个信心的功课就是这样，我们常常信不过来。你看我跟你走，我吃饭怎么吃？我家庭的生活怎么养家？这些是我们很实际的问题，对不对？那么那主就要教他们了。那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们主就用很实际你们打鱼的人要学的功课。有一天他们什么鱼也没打到，对不对？好，鱼都没有打到，搞了一个晚上辛辛苦苦什么也没有，然后主就对他们说，把你所有的网下去那么彼得是跟主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们打了一夜什么也没有，对不对？但听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中文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我们下网，主耶稣也说下网，彼得也说下网，但是英文你就看出来了。耶稣说下网的时候是把你的是复数的，把你的所有的网丢下去。彼得说我下网，他是单数的，他下一个网。什么意思？我不下嘛不好意思，因为你是老师，对不对？但是你叫我把网通通下下去嘛，何苦呢？反正今天什么也没有捞到，再下带做的网一条鱼也没有，这白搭，对吧？这是彼得的脑袋里面想，对不对？我们总是做事都是凭着，在彼得的脑袋里就是说，耶稣啊，传道你是第一名了，打鱼呢我是第一名了，我昨天晚上什么也没有打到，今天早上也不会有了，但是你耶稣说要下网，那你是老师，我只好给你下了，但是我只下了一张。那什么是结果呢？那个网鱼多到都要破了，他要叫他同伴怎么样一起来拉这个网，网都险些裂开，对不对？他马上就知道，他没有，那天彼得的反应很奇怪，他没有说哇主啊该哈利路亚长了那么多鱼，他的反应很奇怪，他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诶，他打鱼打了这么多，他怎么忽然间叫自己是罪人的呢？请问为什么？他这一网打的这么多鱼，他忽然间看见他的罪在哪里？不信，对吧？还有呢，他是叫做敷衍他的主。敷衍听得懂吗？你明明你的命令是把所有的网下下去，但是我呢只下一个网，这叫敷衍了事。敷衍听得懂吗？所以当他这个网要破的时候，他不是为这么多的鱼快乐，他是看到自己的在神面前的那个态度而自责，看到没有？他说我是个罪人，我配不上你，你离开我了，对不对？ 离开我吧，我配不上你的。你就会发现主在这里教他学什么，在这里打鱼的技术，不是吧？认识什么？我的话，对吧？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就乖乖的怎么样执行，你不要给我打折扣。还有一次，有一个受丁税的，就是 temple tax 来收税，那彼得去开门，那这个人就问，哎，你们夫子交税吗？彼得二话不说，交。好了，那他就进去了。哎，收丁税的来了，交税。那比耶稣马上就问他一个题目了，问什么？收税的是跟儿子收还是跟外人收啊？跟外人，儿子不用交税。那这个 temple tax 就是这耶稣说这个家是谁的家？我父的家，对不对？这个圣殿是我父的家，你们把它变成贼窝，这个是我父的家。那我呢，是这个父家的什么儿子啊？独生爱子啊。那你都承认了，彼得都知道儿子不用交税的，那这下遭殃了，大嘴巴了。我才刚刚说要交啊，现在耶稣说我是儿子不用交，不傻眼了，对不对？耶稣就说，那你去钓鱼。钓什么鱼？有钱的鱼。看到没有？你去钓。你如果是彼得，听到耶稣说叫我去钓鱼，而且要钓有钱的鱼，你昏倒不昏倒啊？这辈子打鱼打了一辈子，都是一网一网打的，现在叫我去钓什么鱼不好钓，还钓嘴里要有鱼，有钱的鱼啊。他在那里这样钓的时候，他在骂谁？他在骂谁？啊！他当然骂自己了。收税当然固然骂，但是收税是本来就要收的，任何犹太人一个也逃不掉。这个丁税是人人都要交的嘛，所以他只有怪自己嘴巴太大，对不对？太快。所以主又让他学一件事情，学什么事？不要自作主张，在凡事上都要怎么样？问问你的主，不然他怎么是你的主呢？你都是你叫我主，但是做起事情来呢，你自己做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跟随主的这件事情上，主要我们学的最基本的课是什么课？他的话。你对他的话不能叫做增加一点或者怎么样减少一点，你不能自作主张，自说自话，不可以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做耶稣门徒的最基本的学习。举几个我们教会中常常碰到的这种事情，自作主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叫做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的举手，我看看，要稍微一半。 如火如涛，如火如荼的在基督教里面烧啊，在中国也是如此，在国外海外也是如此，美国也不用说了，都在那里大张旗鼓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听起来好不好？很好啊，传福音啊，而且有个目标啊，传回耶路撒冷。但是我要把大家的头脑浇一盆冷水，冷静一点。请问这句话主耶稣说过没有？主耶稣的话是什么？从耶路撒冷一直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这是耶稣的原话，对吧？现在人就怎么样倒过来说，现在差不多了，我们要传回去了。你说这是对还是错啊？当然是错嘛，因为主没有说过的话你去加油添酱的说，这不是跟亚当堕落的一样的吗？这不是跟彼得学那个功课是一样的吗？主说过的你没有去做，主没有说的你倒去做了，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嘛。你在基督教里面你看到同样的事情嘛。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女牧师叫做江秀琴，有没有？她的教导里面叫向谁祷告啊？向圣灵祷告。哎，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向圣灵祷告啊？向天父祷告有的，向耶稣祷告有的，没有讲要向圣灵祷告。江秀琴就教人向圣灵祷告。你说有什么错？凡三而一的神嘛。不，如果神没有这样讲的话，神明明叫我们向谁祷告？向天父祷告，你干嘛向圣灵祷告呢？听懂了没有？你不要去做你想象的你以为对的事情，你要做耶稣说过的事情。我只是随便举这些有没有犯罪啊？没有啊。但是你却走上了你会带人走上一条完全误导的路，听得懂吗？你把人带到一条错误的路上去了，因为这条路不是耶稣讲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吃的这件事情上，就是认识这个玛纳，认识主的话，这件事情是要穷一辈子都得怎么样来学的。主的话非常准确，到什么地步？耶稣说一句话，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就是有一个 S 你没有加上去都不行，对吧？有一个 the 你没有加上去也不行。耶稣是基督，他前面有一个 the， 那基督那才是准确的，你把 the 去掉那就变掉了。听得懂吗？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学习跟随主的人，读主话语的人，都必须要很仔细的小心的来读，不可以叫做粗枝大叶，不可以的。因为你一粗枝大叶你就给谁钻了空子？第一个是魔鬼撒旦，他马上来告诉你说什么？神岂是真说？你就说对啊，大概不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解释的，神的话不是每一个人自己可以解释。 神的话只有神自己可以解释，但是已经解禁，你不能自己说我认为这样就是这样，那不行。所以神对他自己的话语是非常的什么严谨，非常严谨，他说了就永远不改，他的应许永远不改。那么我们对他的话语的认真的态度也必须如此，他说了你就要相信。所以主子如果说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不要为那个会朽坏的食物劳力，你信吗？你敢不敢去做？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自己回答的问题。所以我想啊，今天晚上我们来讲这个吃的问题，这个玛纳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最基本的功课，最基本的。我们这一生我们是有对神的话不忠心的时候，我们是有常常信不过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话总是加一点什么减一点什么。你如果啊，对主的话是认真的，你会发现神就会像管教彼得一样的怎么样管教我们的。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老师的管教呢？啊，愿意的。管教是好还是不好？好极了。因为如果不管的话呢，希伯来书说阁下就是什么狮子哦，不是儿子哦。嗯，这个就严重了。所以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子，我们被神的管教，你要觉得这是好，因为他看得起你，你是他的儿子，他在他的话语上必须来管教我们，管教我们，我们就必须很认真的来对待神口中怎么样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只能好把我这些年所学习的跟大家来共勉啊。我并不是说我就没有啊问题，我也一样跟大家有问题，但是我盼望我们的心智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能在信心走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那样的难处，但是你起码在心智上说，主啊，我愿意在你的话语上怎么样出任何的代价。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神会祝福你的。现在只是怕我们不认真啊，对主的话不认真。我盼望我们啊能够悔改，就是说对神的话必须认真，好好的去背诵它，好好的去考察它，好好的去实行它。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就要蒙福啊。这个玛纳，那么现在就是说玛纳的吃的原则，你就可以发现到今天应该还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怎么样，日头没有出变热以前好好的读啊，周末呢两份，这是读经的一个秘诀。你说每天我都忙得要死，哎，早上起来的时候日头没有喝这个热以前好好的照你的胃口大小读，然后到了周末两分，你如果持之以恒一直这样子做，你一定蒙福。 相不相信？相信啊，那明天开始吧。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我们天天的玛纳。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常常，我们宁可为能朽坏的食物劳力，我们没有为你这天上的永生的食物劳力。我们常常没有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主啊，包括讲道的人都需要在你面前悔改。求你真是让我们整个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渴慕、饥渴慕义的心，愿意在神的话语上扎下好美好的根基，叫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内容。因为你就是你自己，就是那个天上的玛纳，你要充满我们整个的人，你要让我们的生命从吃奶一直到吃干粮能够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这完全就是靠着这个天属天的食物。主啊，求你来指教我们，锻炼我们，让你的教会在你回来之前，我们都能够成为长大成熟没有瑕疵的心腹，准备你的回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为什么？